啊，我今天在外面呢，野营的在外面，所以呢，要把车开到山头上和大家一起来做主日学啊。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基督教的圣礼啊。提到这个圣礼呢，我们大家看，好多人都有所了解，因为你只要在教会里待一段时间的话，你大概就知道基督教有好多的礼节。那这些礼节究竟代表什么？我们今天呢要从天主教的历史和我们今天的基督教来看这个圣礼的一些变化过程。首先我们就要理解一下什么叫圣礼。那圣礼呢也叫圣事，是基督教传达神圣恩典的一种仪式。换句话说，圣礼的主要的目的呢是让把上帝的恩典通过这样一个礼仪呢传达给他的信徒当中。那这是他的主要目的。那么拉丁文里面叫 sacramental。这个词呢说拉丁文过来，那么东正教呢不把它叫圣礼，东正教把它叫奥籍，实际上翻译成英文的话叫 Holy Mystery， 就是神圣的一些一个奇特的世界，可以这么去理解它。那么奥古斯丁著名的改教家呢，这个神学家奥古斯丁对这个圣礼有一个描述，他说圣礼呢大概本质上就是为无形的恩典成为有形的形式，就是我们用一种有形的形式呢来纪念一个无形的恩典。他把这个总结，我觉得这个总结挺有点意思啊。那么著名的神学家加尔文呢也有一段叙述，他说圣事呢可以理解为为神恩赐给我们的证据，也就是说上帝要给我们赐恩赐，你有什么证据说他的恩赐给你呢？圣礼是其中的一个方式。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圣礼的基本定义。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基督教历史过程中出现过的圣礼。我们这个圣礼呢是以天主教的历史为背景，然后再回到我们的改革以后的改革派基督教来结尾，以这样一个方式来给大家介绍。那么在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关于圣礼呢一共有这么七个，那每一个教派呢在宗属的方面有一些区别。那我们以天主教和东正教是最完整的遵守这七个圣礼，那这七个圣礼呢分别为圣洗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受洗，圣极礼，也就是像我们基督教所说的圣餐，那还有一个监证圣事，就类似于像高抹啊用油来授权啊这样一些仪式，那还有一个叫圣治圣事，就指的一些案例牧者啊或者是对某一种教会的职分做一个正式的宣告，有这样一个仪式。那还有一种仪式叫忏悔圣事。那我们知道天主教都有一个忏悔仪式，那忏悔呢对天主教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敬拜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它专门有一个圣事就是忏悔。但这个地方所说的忏悔呢不是我们一般的祷告，它是指的自己犯了重大的过错以后然后来到神的面前进行忏悔，所以天主教有时候会有一个忏悔事，它就是为这个服务的。那还有一种呢圣事呢叫抚油圣事，比如说在基督教历史当中呢有人得病了，那么牧者啊或者是弟兄姐妹给这个病人呢有一个膏油仪式，就是用油涂抹在他的身上呢有治疗作用，主要是为了祈求健康和治疗疾病，这样一个模式所设立的一种圣事。那最后一个呢叫婚约婚配圣事，这个我们在每个人都理解的，基督教的婚姻这个婚庆典礼其实是蛮特别的，有一些特别的仪式，特别的这个说辞，包括一些祷告，蛮有的意思。那这七个圣礼呢天主教是完全遵从的，那么东正教呢是完全遵从的，那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呢不完全遵从，我们基督教改教以后呢把后面的五个全部去掉，不再作为圣礼来遵守，而是把前面的两个比如说受洗礼和圣餐礼呢保留成我们基督教现在为仅存的两个圣礼。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七个圣礼的一个基本概况啊。那我们说受洗呢在天主教也叫圣洗，那我们东正教呢叫奥籍，那我们基督教呢就把它叫做受洗或者叫敬礼。那它的本质呢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这个信徒施洗，这个从意义上几个宗教是一样的，只是方式上有的强调要敬水，有的强调点水就可以，那有的呢相对比较像基督教呢比较改革派嘛，比较开放一点，有时候在特殊情况下呢如果没水怎么办，那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来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施洗，这都是有的。 那么它的意义呢，受洗的意义，受洗的意义主要是赦罪、重生、领受圣灵的祝福，这是受洗里面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所以我们基督徒都要受洗，归入教会，归入你所在的这个世纪教会，成为会友，这是必要的条件。那天主教如果你不受洗的话，是不能成为会员的。那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如果你不受洗是不能成为会友的。那比如说施礼，有点水礼，有净水礼。那我们教会呢，既有净水礼也有点水礼，要根据情况而定。比如说我们的长者身体不允许净礼，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使用点水礼来代替。那有些教派呢就非常坚持，一定要是净礼，一定或者说一定是点水礼等等做要求。那被洗礼呢，各个教会稍微有点不一样。那么圣体圣事呢，也就是圣餐，圣餐天主教不叫圣餐，天主教把这个圣体圣事呢叫做弥撒，所以他每个礼拜天都有这样一个圣餐活动，所以天主教又把敬拜叫领弥撒，或者说领受弥撒，就指的是从上帝那儿来的这个圣餐祝福。那东正教呢，把它叫感恩祭，就相当于你献一个祭物给上帝一样。那我们基督教就把它叫圣餐礼，或者叫圣餐主日，但是我们不一定是每个礼拜天都有，像我们教会的话，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会有。那我们知道天主教是每个礼拜天都有，那东正教呢，好多地方也是每个礼拜天都有的。那么这个圣餐的主要的目的是纪念主的死与复活，纪念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所以领受圣体，基督的身体，领受那个杯呢，是代表基督的血，所以他的身体和他的血代表着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合一，可以归向主，正是圣餐的纪念主对我们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这个是圣餐的主要目的。那它的纪念意义呢，就是纪念主的受死和与主的联合，像我们在通过圣餐呢，我们与主有一个紧密的联合。所以施礼，在施礼这一栏里面，各个教会的圣餐形式各有不同。那我们教会的圣餐是自己拿一个，然后呢自己的杯、自己的饼、自己的吃。那有时候天主教呢不是这样，它是共享一个杯或者一个饼，掰开以后呢，由这个牧者递到你的嘴里面，因为他害怕这个东西掉在地上的话是一种浪费。因为这个在意义上面呢，天主教对这个圣餐有一些神圣的注释或者说理解。他认为这个肉呢就是主的身体，他认为这个血呢就是耶稣的血，所以呢你不能浪费，浪费掉的话就是浪费主的恩典。那这个强调呢，大家很有争议，有的说有道理，有的说没道理。那么改革的主要一个部分，马丁路德改革的时候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圣餐。那马丁路德是坚决反对天主教认为说这个饼就是基督的肉，这个血呢就是基督的流出来的血，所以一点不能浪费，一点不能去善待，必须要谨慎从事。那马丁路德是反对这个，马丁路德说这是个象征，这个饼呢象征着基督的身体，象征着基督的血，所以我们吃不完的一个人可以多吃点，可以多喝点，也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我们的目的是要纪念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工作，说耶稣也亲自说，这就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出来的。那时候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他也说这杯是我的血，是为你们所立的新约，让你们这样做是为了纪念我。所以目的呢，就是为了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圣政圣事。那这方面呢，天主教是非常严肃的，就我们一个信徒要有信心，你必须要通过一个圣政圣事来证明你的信心。那东正教呢，又把它叫圣膏仪式，它用一个膏油来膏抹一下，表示你是属于基督的，有一个授权，领受神的恩典。那我们基督教会呢，其实不太把圣坚证圣事呢作为一个圣礼，但是我们呢却做坚证圣事里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婴儿奉献礼就是坚证圣事里面的一种。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婴儿奉献礼，但他这个不是说婴儿受洗啊，是把婴儿交在神的手里面，让神带领我们的父母怎样教导这个孩子。所以这样呢，我们有这样一些做法，但我们不把它当作圣正圣事来遵守。那么第四条叫圣职圣事，这个呢主要用于牧者的授权，比如说案例牧师，或者是参传某一些宣教士，或者参传某一个传教小组，都可以用这样。那知道我们教会也不把 这个圣职圣事作为一个圣礼来遵守，但是我们做参传仪式，我们也做牧师的案例仪式，就属于这一类。那天主教里就比较严肃了，每一个主教在是完成这个接受这个圣职的时候，必须有一个案例仪式，那这个是他们非常正规的。我们基督教的这方面不是特别正规。那忏悔圣事，知道我们教会基本上是不遵守这样一个圣礼的。那天主教和东正教呢是严格遵守。那天主教把它叫做和好圣礼，就说你犯了重大的过错，你在神的面前忏悔，然后与神同行和好。那东正教呢把它叫告诫礼，就是我要向上帝与神有一个和好告诫的模式，就知道我犯了错了，求主赦免。那么这个圣事的主要目的呢，是让人与神修复关系，那同时呢，也让这个信徒与基督教会修复关系。那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在执行教会秩序方面已经几乎没有了。那在初期教会，尤其是天主教历史当中，如果一个信徒犯罪了，那教会对这个信徒的最大处罚就是开除他的教籍。那开除他的教籍是很严肃的，就等于说判处你下地狱了。那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那个那天主教对他的判决就是开除马丁路德的教籍，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处罚。那这个处罚呢，就说你和教会的关系就没有了，你和神子间的关系没有了。那忏悔这个圣礼的目的就是，当你犯了这样的罪的时候，你向这个牧者忏悔，你向神忏悔，向教会忏悔，然后呢，恢复教会的关系，恢复你和上帝的关系。所以这个忏悔圣事呢，在天主教和东正教是严格遵守的。那我们基督教今天可以说，教会已经不再执行教会纪律。比如说一个信徒犯了错误，教会不需要去执行纪律，这个人就离开教会了，你根本管不着他了。所以我们教会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辅油圣事呢，我们基督教会现在也不太遵守，没有这样的一种礼仪去做。但是我们的牧者呢，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有的弟兄姐妹生病了，那么牧者呢去给他高点油，祈求神给他的祝福，祈求神医治他的疾病，这个叫辅油医病。这个好多教会也在做这样的事，但是呢不是作为礼仪来遵守的。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婚配圣事，那天主教就叫婚姻圣事，就东正教呢叫婚礼圣事，那我们基督教呢也叫这个结婚典礼，或者叫婚礼，这样子是简称的叫法。那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在神的面前立约，成为夫妻关系，一日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二人合为一体，不再分开。这个就是婚礼的主要目的。它的主要意义就是让这两个人可以一生一世的结合在一起。然后中国的对联当然叫天作子合，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天给你做的搭配，所以你们不要再分开。所以这个叫天主教、基督教都叫婚礼。那么这个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些圣礼。那我们今天重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基督教会的两个重要的圣礼。那其中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受洗礼；一个呢是圣餐礼。那么基督教为什么只守这两个呢？它有两个标准，就为啥我们不守别其他的，而只守这两个？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呢，就是这个圣礼呢，必须是由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我们就可以不去守了。第二个呢，就这个圣礼呢，一定是要明白领受神的恩典。如果这个礼节不是为了领受神的恩典的话，基督教也不太接纳这样一个礼节。那基于这两点呢，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会，也就是改革以后的基督教会，把圣餐礼和受洗礼作为仅存的两个圣礼来持守的。那我们大概要看一下这两个礼节。我们先看看圣餐礼。虽然说设立圣餐礼的设立，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所以在选择标准的时候，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这些经文呢，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那我们把这些经句呢，都剪贴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念其中的一段经文就可以了啊。我们念一下路加福音。说除酵节许宰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们同坐，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我为你们流出来的。那这就是圣餐里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给他的门徒所设立的这样一个礼节，那门徒在持守这样一个礼节。但是这个礼节呢，如果你去详细读的话，它里面有这么几个重点内容。第一个，这个礼节的时间很重要，是除酵节那一天。那除酵节是什么日子呢？追溯到旧约的话，它是预备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所以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那个替罪羊。所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一次呢，就是最后一个逾越节，也是他就是亲自担当的那一个替罪的羔羊。他的对象呢是十二个门徒，当时和他一起吃饭的呢就只有十二个门徒，没有别人。那么用的食物呢就是饼，耶稣说这饼代表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出来的，你们可以吃。然后说这杯，举起这个喝的那个葡萄汁，说这杯是我为你们立的新约，是我所流的血，所以你们要喝，目的呢是为了也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的事，所以门徒当时吃了这个饼，喝了这个血这个杯，但是他们并不一定完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么早期教会呢，圣餐是基督教教会聚会的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它不像我们今天说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才领，那时候的教会是每个礼拜天甚至每次聚会都有圣餐陪着他们，就像我们正常的这个爱宴一样。但是呢，这里面出现一些问题，当时间长了以后，门徒也逐渐的过世了，那这些信徒们在圣餐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好多的差错。那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保罗到哥林多教会以后呢，就发现哥林多教会在圣餐方面呢存在严重的问题，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呢有好多这个错误，其中有一个就是彼此不等待，有的人呢先吃先喝，有的人呢后吃后喝。第二个，他发现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有的人守圣餐的时候呢不严肃，不按照这个主的吩咐去守，所以态度不端正。还有一种就是有的人可能在喝这个杯的时候呢喝得醉汹汹的，在别人面前出现一些丑态。那格林多教会在圣餐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所以呢保罗在格林多前书当中呢有一段对圣餐的严肃做了纠正。那我们今天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不是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经文，我们是读这个格林多前书这一段。为啥呢？原因就是这一段是保罗对格林多教会看到的问题以后对圣餐的最精辟的解释和理解。那保罗的解读是这样的，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这第一个条件，圣餐不是保罗的，是主所赐给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这个时间也说了，就是那个逾越节的那一夜。然后拿起饼来祝献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保罗把耶稣当时设立圣餐的这一段话呢原封不断的给他引用出来。后面保罗就讲了他格林多教会出现的问题，他强调了几点，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要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那这句话强调当时格林多教会在守圣餐的时候呢态度不端正，不是为了纪念主的死，而是把它当作一个爱宴一样嘻嘻哈哈的有说有笑的说吃喝，以吃喝为目的。保罗说这样是不对的。那第二个保罗纠正的，他说所以无论如何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就说当时的人可能在守圣餐的时候不是按照主所吩咐的这个道理来做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们不但领受不到神的祝福，相反你们干犯了主的身体，干犯了主的血。也就是圣餐如果不按理去领的话，不但得不到恩典，相反是犯罪。所以保罗说怎么做呢？你们要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那很显然保罗的这一段呢是对圣餐从保罗的角度纠正当时格林多教会圣餐里面的问题，所以 所以我们今天守圣餐的时候都读这段经文，这是比较完整的对圣餐的一个解读。那很显然，圣餐如果做得好，按照主的方式去做，按理去做，那它会是圣上帝的祝福。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它是在犯罪。所以保罗对这一段的解释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给格林多教会极大的提醒。那我们知道格林多教会呢，后来接纳了保罗的建议，他们开始反省自己，规范的来领这个圣餐。那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意义，设立是耶稣基督设立的，时间是在主被卖的那一夜，也就是那一个逾越节预备羔羊的那一天，食物用的是饼，用的是杯，分别代表着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意义呢就是为了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和救赎。纠正的内容是要按道理去守，要自我省察去守，要有分别的去守的圣餐。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主的圣餐呢是有道理的，不能随随便便来的，它不是简单的拿着一个饼拿着一个杯这样吃。所以我们教会在这方面呢其实蛮慎重的。那牧者在守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给大家守圣餐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为了这个谨慎起见，希望我们每一个信徒领圣餐的人呢必须接受过受洗的洗礼，必须甚至有的时候必须是教会的会友。那我们教会呢要求是你必须要接受过洗礼才能够领圣餐。那有的教会呢稍微宽松一点，就你已经决志信主了还没有受洗的人呢也可以领圣餐。那有的教会就更严肃了，如果你不是我们的教会会友，那你不应该在我们教会领圣餐。那这样就是各个教会在规定上面略有不同，但是它的基本意义是一样的，是要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好，那这是圣餐的这个圣餐礼的这个主要的设立者和他的一些中间的一些过犯出现的纠正。那如果说单纯的耶稣这么说的话，你好像感觉这个圣礼是从新约开始的，好像和旧约没什么关系。其实如果你读一下这个圣经里的其他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圣餐礼它是从旧约的一些仪式当中直接的转移过来的，承接过来的，而不是一个新的概念。那你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一看圣餐礼在旧约中的渊源。那我们读几段经文，我们先看约翰一书29节，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这句话对我们这些外邦人读的时候好像看一只羊仅此而已，但这句话在犹太人来说它不是这么一个简单一个概念。在犹太人读这句话的时候，他说看哪、生的羔羊，那这个羔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逾越节那一天被杀的那一只赦罪羔羊。所以当约翰说看哪、耶稣就是那一位赦罪的羔羊，是神的羔羊，是除去罪人的，那直接就把耶稣送回到当时的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宰杀的羔羊那个时段。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圣餐礼和逾越节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看第二段经文，格林多前书的第5章，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就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保罗在那儿直截了当就讲清楚，逾越节里面的那个羊杀的就是新约在十字架上钉死的基督，把它实现了。旧约的那个其那种叫预表也好，你把它叫做影也好，在新约的尸体真实的应验就是十字架上所钉死的耶稣。所以耶稣就是那个被无罪的羔羊，是那个被赎罪的那一只，圣诞那个逾越节被杀的那一只。所以这段经文里面你看保罗把它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圣餐礼不是凭空而来，是从旧约的逾越节这个传承而来的。那希伯来书里面也把这一段经文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有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师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面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它讲完， 以前你们从月节开始每年献祭，每一个季节要献祭，你们献了2000多年了，最后发现呢，你们的罪仍然在。然后他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一次献祭，就永远的解决了人类的罪恶问题。他直接把逾越节的这个羔羊指向了十字架上所钉上的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非常清楚，圣餐礼不是凭空而来，它是从圣经的旧约历史当中传承过来的。具体的说，就是从逾越节传承过来的。那么犹太人从出埃及守逾越节，一直守到他们亡国。你会发现，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一个逾越节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逾越节。因为从那以后还有必要守逾越节吗？没有意义了，因为那个永远赎罪的羔羊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一个逾越节就成为人类历史当中的最后一个逾越节，因为没有必要再去杀羊了。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的成全了救恩。那么用的这个当时逾越节里面吃的那个羊肉，他们把羊献上以后，羊肉他们扛着吃，就是后来耶稣拿起的那个饼，你们要扛着吃，要这是代表我的身体，是那个是献祭的羔羊的肉。然后呢，流下来的血，我们知道逾越节的血干嘛呢？是涂在这个他们住的那个门楣上面和门框上面。那么新约的时候，耶稣的血是流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拿起这个杯来，他说这杯是我为你们立新约所流的血，就像那个逾越节那个血一样。上帝问罪的时候呢，他不是看你的过犯，而是看基督的血是不是涂在你的面前。如果基督的血已经覆盖了你的罪恶，那么基督就救出来你。上帝的面面的天使不会对这一家人产生伤害，因为他们的羔羊的血已经涂在门框上，他会越过去。所以逾越节圣餐礼在整个圣经历史当中，人类历史当中，基督教历史当中，它是一脉传承下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礼仪。那我们到这儿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注重我们每个月第一个礼拜天所守的圣餐礼。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礼仪，它是我们主为我们舍身流血所献出的这个成就的救恩。所以我们要非常慎重，非常严肃的省察自己，分辨自己，来领受主的圣餐，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基督教的第二个圣礼，受洗礼。那么按照他们收录的条件，我们先看看受洗礼是怎么设立的。那受洗礼的设立呢，也是由耶稣亲自来做了一个榜样。那么这一段经文呢，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我们读一段马太福音的吧，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来上来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忽然为天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但这就是新约当中第一个公开的为人类这个表达受洗尽诸般义的人，就是耶稣自己。那我们知道约翰给别人受洗呢，只是一个这个悔改的礼仪，耶稣在这儿这个受洗是为了尽诸般的义，把所有人类该做的事，那么你要用这样一个方式来满足神公义的需求。所以受洗呢，就是耶稣亲自所设立的。那这一点在经文当中讲得很清楚。那我们再读一段马太福音第28章，说耶稣近前来对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地方明确交代说要奉父奉子奉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王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把这段经文呢称为大使命，但这段经文里面很重要的特质，它告诉我们受洗的一些要点。那我们结合刚才马太福音的记载和这一段经文的记载，那受洗是尽律法诸般的义，这是受洗的主要目的。所以洗礼并不能说这个水把我们的罪洗干净了，并没有这样一个含义， 他的意思是基督的，我们在尽律法的公义，按照律法我们应该去死，但是按照神的公义来说呢，我们要去死。那基督现在呢，在十字架上用这个受洗的方式把这个礼仪尽掉，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可以被神所称义。这是第一个要点，是满足律法公义的要求。那第二个要点，受洗一定是奉父奉子奉圣灵的名施洗，和死洗的人关系不大，不管是牧师也好，信徒也好，弟兄也好，姐妹也好，都可以奉父奉子奉圣灵的名给人施洗，因为真正给你施洗的是父子和圣灵，不是那个死洗的人。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三个要点，就是受洗呢是领受圣灵的降下，也是圣灵对你祝福的一个领受。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直接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那我们受洗的时候呢，和耶稣的受洗做的榜样是一样的，我们受洗神的灵会住在我们里边，永远的不带走了，他与我们同在，这是神与我们同在的见证。那受洗还有一个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见证耶稣就是基督。所以简单的说，受洗的要点可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甚至在魔鬼的面前，见证我是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就是那位基督为我舍命受死的人，我要归入他，成为他的信徒。所以受洗的主要见证就是在见证这样一个东西，见证我在众人面前，我在神面前，甚至在魔鬼的面前，我是属基督的人。这是受洗的最重要的几个要点。好，那么受洗呢也出现过好多的问题。我们知道不同的教会它的受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要到河里去受洗，有的人可能是要在教会的这个敬礼室去受洗，那有的人说我在家里面自己淋浴也可以受洗，那有的人可能在历史当中没有机会用手用这个水来受洗，有可能就不是用水来受洗的，那这种情况就都有的。那么每个教会呢会强调不同的方式。那我们看看这个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强调关于受洗方面的一些以前出现一些问题，他是如何纠正的啊？那保罗在这一段这个经文当中呢，把受洗的核心问题一一的点出来了。他说：“岂不知你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那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玩笑，是把我们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一同埋葬。换句话说，受洗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入水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死亡，原是叫我们一居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么第二层意思是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是一个新生的生命，一居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受洗的第三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与神紧密连在一起，入水的死和出水的复活都是和神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那么这是受洗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一同死了，所以我们不再受罪恶的辖制，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恶。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现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是凭，也要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那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清楚的解读了受洗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那我们把它列一下，受洗是神所设立的，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它的本质呢就是和基督联合，一起归入耶稣基督，和他一同归入死，一同归入复活。方式一定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施洗。那受洗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胜过了死亡，脱离了罪恶。那么一定要注意，我们受洗是与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 这三个头呢是寿喜里面最重要的三个本质。如果这方面的东西出现差错，那么寿喜里就会出现重大的这个错误。所以保罗在这地方纠正了当时的一些礼寿喜礼仪上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明白是寿喜礼非常重要。那我们看看寿喜也是和这个前面的圣餐一样，它不是凭空而降的一个礼仪，它和旧约也有相关的关系，有它的渊源。那说寿喜礼和这个旧约有什么渊源呢？我们看一些经文就知道了啊。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二章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义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那保罗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就给我们讲说，你这个受洗的礼节呢，和旧约当中亚伯拉罕的隔离的这个礼节呢有直接的相关。但这就注意说他不是说是一回事啊，说有直接的相关。旧约的历史当中，你亚伯拉罕的后裔第八天都要去受隔离，是作为属神的一个记号。那么新约的基督徒要受洗，这个受洗呢就是在心灵上的一个记，属灵记号。所以受洗不是说可有可无的。如果一个基督徒说我信了我不愿意受洗，那这样的信心是就缺陷的，我们不应该这样去理解。受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礼节，表达着你是属神的一个记号。那么哥罗西书呢，保罗也有这样一段教导，他说你们这在基督里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身情欲的隔离，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那很显然保罗在这儿的解释就更清楚，那你们现在的受洗礼呢就非常类似于亚伯拉罕当时所受的这个割礼，那个割礼是用人手所做的，那现在这个受洗呢是神的工作，是基督的工作，所以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施洗。那保罗在这儿直接把外面和里面给对比出来，你外面的隔离有和没有只是一个肉体上的记号，不是最重点，但是里面的才是真的，里面的是心灵的隔离，那才是真正。第二个他把那比作说肉身还是灵魂的，你以前的这个隔离呢是在肉身上有个记号，那现在新的洗礼呢是在灵魂里面给你一个真正的记号，隔离的记号。所以受洗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隔离，可以这么去理解它。那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督教的受洗礼至关重要，那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礼仪。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圣礼，关键是我们通过受洗，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最后呢胜过了死亡，成为他在我们心理上留下的一个属灵记号。所以受洗至关重要，我们不能说基督徒说可喜不喜啊，不是这个道理，一定要受洗。那我们今天能把这两个基督教的这两个重大的礼仪呢放在一起来看一下。那基督教历史当中一共七个圣礼，那我们基督教今天的新教呢只持守两个圣礼，原因只有两条，一个是必须是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第二个必须在里面领受到神的恩典。那我们看到圣餐礼呢，它是我们属灵的逾越节，所以它是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它是基督透过这个圣餐礼来祝福他的人的一个礼仪。所以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饼代表的是基督的身体，是他为我们舍弃的身体，像替罪的羊一样，所以我们要吃这饼。那杯是代表基督为我们所流出的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就像逾越节的那个羔羊的血一样，要涂在门框上面，那么面面的天师会因此迎这个记号而越过这个家庭。所以这个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实物例证，一个饼一个杯，这是我们基督教圣礼里边至关重要的。那么目的呢就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使我们的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呢有根有基，是神祝福我们的一个方式，一个途径。所以圣餐礼至关重要，历史当中如果一个人被排除领圣餐，就等于开除了他的救恩，等于说剥夺了他的救恩。 那这个性质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今天的教会已经很少这么做了啊，但是圣餐礼你就知道它的意义有多重要，所以一定要基督徒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一定要持守主的圣餐，要反省，要分辨，要按理领主的圣餐。那第二个我们持守的重要的圣这个圣礼呢，叫受洗礼。受洗礼呢，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所留下的隔离记号，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它是和旧约一脉相承的。我们入水是和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我们出水是和基督洗掉我们一切的罪恶，和基督一同复活。所以我们的受洗有同死同葬同复活这样三个同的概念。那这个见证呢，它是一个在神面前，在会众面前，甚至在魔鬼的面前见证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我从此开始基督是我的个人救主，任何其他的势力其他的信仰都不能剥夺基督在我心中的位置，它是基督在我心里留下的隔离记号。那我们有这样一种认知的话，我们在受洗这个问题上就不应该再有什么争议。如果你已经接纳耶稣基督，就应该在适当的时候领受教会所给你带来的洗礼，使你正式的成为一个见证基督在你身上工作的人，成为教会的会友。那这个教会一般都有这个要求，如果没有受洗的话是不能成为教会正式的会友的。那这样做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就是让我们要注重基督的礼仪的重要性。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我大概就40分钟时间，因为我在外边网络不是非常好，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清楚。那我们下面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我们有什么问题一起来讨论和分享啊。好的，我把时间。